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我是澳大利亚人》系列。我们知道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您已经听到了，很多的华裔朋友是投身到了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事业中。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呢，他的故事可能会非常的有趣。他是经验，那么现在是在澳大利亚空军地勤餐饮部工作。经验你好。
对，你好。
哎，
大家好。
哎，很高兴能够跟您聊天，而且我知道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呢，您这也是非常的忙碌，因为布里斯班正好是赶上了封城，是吧？
对对对，刚五点开始，今天现在还好吧？大家可能会提前下班一下，就采购食物啊，为了这个封城做好准备。所以说还好，大家都井然有序。
井然有序，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封城的情况了。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食物，我知道您是在澳大利亚空军的地勤餐饮部工作的，可以说是后勤部，我们通常的理解。想问一下您啊，我们就单刀直入吧。您当时是怎么想叫加入到澳大利亚国防军空军的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因缘巧合吧。因为我在加入部队之前，我在墨尔本开幼儿园 family daycare， 之后呢我就关了，然后就休息一段时间，就休息完大概两三月之后吧，我就上网找工作，然后看到澳洲空军在招人，然后我就一步一步投简历呀、然后通过各种面试啊，先是电脑，然后体能，然后心理测试啊，反正就一步一步的都通过了，就很顺利，然后就最后拿到部队的 offer 就进来了。
但您当时投的时候，您想报的就是后勤部的工作是吧？
他们一般有三个选项，电脑测试出来大概一个你适合的一个工种的一个方向。我是有餐饮，然后 medical assistant 就是
医疗辅助。
对对，然后呢就我就选择了这个餐饮，因为我之前在国内读的就是酒店管理专业嘛，所以说有一定的相关经验吧。
把自己的这个经验，把自己之前所做的事，然后带入到了军队当中，是不是对体能要求没有那么高呢？
就无论你在什么部门工作，你无论你的级别多少，我们都是有标准的体能测试的。所以说你至少要符合最基本的一个体能测试才有资格进入空军，然后再分不同部门或者更高一级别的要求，但是最基本的都要通过的。因为在部队生活或工作一定要体能的最基本的来维持，不然你怎么能应付这高负荷或者是高运转的一个工作能量呢？所以说对最基本的都是要达到的。
这个基本要求大概有哪些，能不能举两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4公里一个跑步，然后俯卧撑，仰卧起坐。对，它是分年龄的嘛，比方说你像18岁到25岁是一个年龄段，它的要求是多少？25岁到35，然后35到45呢，它们都不同的，还有你的那个性别都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考核时候，会参考你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情况来看你需要达到什么标准。
您当时有觉得这个比较难通过吗？按照我的理解，我自己是肯定通过不了。
不是，是我觉得啊，就是你看咱们小时候在国内不是有800米跑步考试吗？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好难啊。
是啊，
可能在澳洲生活就环境也很好啊，空气啊，然后吃的也很好，身体状况非常好吧。我是去年11月刚过完40岁生日，我是5年前加入部队的，所以当时我35岁。在我参加这个体能测试之前呢，我是没有去健身房锻炼的一个习惯。但是当我递交申请呢，那我告诉自己，既然我决定去做这事情，你要做好，所以我就开始去健身房锻炼啊，然后有一定的那个 routine， 通过考试没问题。然后进入部队呢，有新兵连，我是比较那种 positive 自信然后乐观的人，所以我当时在参加体能测试时候我成绩还蛮好的。比如说俯卧撑，我当时是跟50个人一起参加这个培训，我一口气做了60个俯卧撑。
嚯！
一是要相信你自己能做到，而且你要真的是投入到你的日常的这种生活一个 routine 当中。不要说啊，觉得你我年龄大了做不了，其实每个人都有潜能的，你相信你自己，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对啊，跑步5公里23分钟吧，体能是大家都可以能训练出来的。
您平时要基本上去为军队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呢？您在其中这个角色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然后顾名思义，我们是地勤嘛，就是我们要保证在天上飞的那些飞行员、空姐或者乘客安全、食物的安全，而且我们还要提供一些，就是对于其他不只是飞行员，其他工种的人来我们食堂吧，来进餐，保证食物的一个稳定性、多样性，因为毕竟这是移民国家，那不可能我们只做一种餐，像中餐、日餐、韩餐、意大利餐、法餐，只要我们能做回来，我们都可以提供。对我们专业知识的一个要求，然后一个团队合作，因为毕竟在厨房上班，你要是高负荷，就有时候会很热，油炸的，然后那些刀具啊，提供早餐、午餐、晚餐，有时还有那种就是晚上值班人，还有那种叫夜餐吧。所以我说招呼和会是这种，还有呢，就是可能会一些训练呢，去野外训练呢，那我们也要提供啊，我们要跟随部队去野外帮他们提供食物，因为吃好、睡好、心情好才能做好事情。如果你
对
吃不
对
好，
对，
你的心情就会不好，对不对？这是一个循环的，所以吃我觉得很重要。民以食为天嘛，中国人讲，所以我觉得吃非常重要。
可以感觉您这是一个核心部门啊，我开个玩笑，因为这个，吃好睡好才能做得好嘛，那您这边还需要负责，比如说把这些食物给运到飞机上去吗？或者说，相当于我们这边讲的应该不叫外卖了，但是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去给大家去提供，去运送这个食物，您需要做这些什么？
因为怎么讲，就像我们去坐飞机，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都有飞机餐。那我在这个部门呢，提供的就类似这种服务。比方说，我们接到的一个单子，然后需要多少乘客，他们飞几小时，那么有相对应的标准。比方说，从 Brisbane 飞到 Melbourne，2个半小时。然后根据人数，我们提供相应的一个参数，然后我们就准备非常新鲜的食物，早上打包好，然后他们会开我们的那个车去运到飞机的指定位置，或者他们有人会过来拿，就看需求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 VIP 呀、Morning Tea 呀、Afternoon Tea 呀，我们也会准备，就非常好看的一些水果拼盘呐，还有一些糕点呐。我们的目标就是尽量提供不单是美味，看着好看，就是色香味俱全的食物给大家。
很羡慕，很羡慕我们的这些空乘、空姐，还有我们的空军人员。对，因为有这么好的条件。哎，这其中问到一点，就是说您说到这块，显然这些沟通交流是很多的，尤其是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上会遇到一些困难吗？因为我知道这里首先涉及的一个语言问题，还有一点是这里
明
涉及到
白。
很多部门，因为您得跟各个部门之间去进行联系，这方面会有挑战吗？
对，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哎，
哈，就是作为移民，我加入部队之后呢，因为在我加入之前，我身边没有人加入。在我加入之后呢，我身边朋友知道了我的这个经历，他们就很好奇啊，一是体能问题，你之前问的，第二就语言问题。其实我可以跟你讲实话，到面试结束呢，我问面试官，我说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语言呢？他说完全没问题呀。语言呢，它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像澳洲本地人，他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从亚洲来的，或者从欧洲、北美呀，所以他们很能理解作为移民这一代文化差异吧，或者是语言的一方面一个参差不齐。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部队，你也知道，不单只是部门，还有上级领导，所以最基本一些礼貌用语都要去运用的。那回 email 呢，我们都有一些标准的一个，
程序。
我觉得大家既然能在澳洲生活下来，我生活14年了，你除了要查字典，或者是你可以问你同事啊，或者身边的人呢，就是这个很重要。就很多时候，比方说一个机器，你不会看不懂，你又不去问，那出事故。那怎么办呢？不但影响自己，影响别人。所以这个沟通问题，当你不确认上去问就好了，没有人会去取消你的。
好嘞，非常非常感谢您。其实听到这点，我还是能感觉到您在军队当中，您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和谐的大家庭，可以这么理解吧？
非常好，真的是这样子。我很开心能加入澳洲空军，我觉得我穿上这份军装，我觉得很荣幸的感觉，你知道吗？
很自豪，我 是军人，我是澳洲空军。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澳洲它整个一国家和人民都是很崇尚这个职业，大家就很以军人为荣， 这是一个 avoiding career。
既然提到了这个多元文化的问题，我就想问一下，这里移民的成分会比较多吗？
你看我加入部队5年了吧，我之前在达尔文，然后在别的地方培训，我接触了很多其他国家移民的，比方说有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澳洲本地也有，还有拉美那边的，当然还有欧洲的，真的是非常多元化。当我们处在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人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 open-minded and respect each other，尊重所有人，接受理解别人国家的文化，然后再传达自己国家文化给对方，这样大家互相学习。简单例子吧，我虽然是从中国出生，长到27岁来澳洲，但是我是不太去吃主食米饭呐、面呐，那他们就说啊，你不吃吗？我就解释为什么不吃啊。然后茶也不太爱喝，所以说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啊，你来的中国会吃这些，会用这些，但是我不吃不去用，我给他解释，他们就明白了，就接受了。就类似这种小的这种事情，要沟通，沟通非常重要。
我现在也不吃主食，不过我是为了减肥。那在这个军队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挑战呢？
挑战肯定会有，比如吧，前几年去野外，那时候我们要提供很多的食物，给很多很多人，因为你知道，在澳洲，我们会经常跟其他国家的军队合作嘛。那在这种时期呢，会来非常多的人，我们提供大量的食物。所以那时候班次呢，就是早晚，就是你上完早班连续10个小时，然后休息没有几个小时，再接着上班。一是睡眠不好，二是你在野外，然后住宿环境没有像在自己家可以洗澡啦，可以勤换衣服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挑战。第二个呢，就是你像去年开始疫情，作为我们部队人员，不可能随意请假，要随时待命状态。现在又不能回国，因为旅行这些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呢，这种思念家乡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吧。就调整好自己心态，然后经常跟家人沟通，汇报自己情况啊，还有一个家庭吧，就是怎么来平衡家庭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挑战吧。
比如说您刚刚说到这一点，就是说去年您需要到野外去，然后为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这些军队也要提供主食。当然，您基本上就等于全天24小时的，然后投入到其中。那这段期间基本上是回不了家的，是吧？
肯定回不了的，对。
那您怎么去平衡？
对对对，说到这个呢，我就很感谢澳洲部队，因为澳洲部队它提供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系统，不单单是对军人本身，还对他的家人的孩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帮助，一个后盾。因为我是单亲妈妈，我儿子是之前在墨尔本跟他爸爸住，然后呢，所以当我被派到野外时候呢，我还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但是我孩子今年过来跟我住了，他现在上7年级了。那考虑到我要接送孩子呢，还单亲妈妈，在这边也没有其他的家人来帮助，所以我就会申请叫做flexible working hours。部队他会考虑到我的一个家庭因素来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人性化。有的男生的妻子找不到工作，那部队也会有相关部门帮他去联系工作，然后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心理建设，各方面都有，真的是非常非常人性化。澳洲部队，
也就是说，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然后踏踏实实的
对，
去享受这个大家庭里面的生活，可以说是这么一个角度来理解。您说在平时其实已经是高负荷运转了，您看疫情期间，您这边还得要注重这个消毒啊、防疫规定啊，是不是这样的压力又突然陡增了呢？
对对，肯定的，因为这个疫情是突然的。我们澳洲部队还有一点就是有应急措施，就是当发生这种突发状况，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有一定的一种系统，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是立马从最高的级别的领导，然后到下一层，我们都会根据要求去行事。比如说，OK，以前也其他部门来我们那个食堂吃饭，大家排好队呀，取餐。那疫情发生了，不再保持1.5米距离的一个要求，而且戴口罩。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提供 takeaway，就把餐带走，不要留在食堂吃饭，尽量避免减少接触的机会。对，这样我们之前没有做过，不但要做好消毒，做饭那些器材啊要消毒，而且大量订购那些 takeaway 的餐具、餐盒啊，然后还有人员的一个调整。就是不可能很多人同时在一起上班，都有规定嘛，多少米之内多少人在室内，所以 一个大量的调整，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吧。但是领导他们都很好啊，根据你家庭的一些情况啊，来调整你的班次。他们也会问一些问题，比方说关心你家人怎么样啊，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同事，就是询问他们家人在他们国家会有什么状况。我们部队有专门的那些医疗的部门的，如果你觉得你家有问题的话，怎么样，你可以去向他们去倾诉啊，坐下来聊天呐、啊，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提供帮助部门，对，所以没有后顾之忧，像你刚才说的，
我知道您是做地勤的，但是既然是在军队嘛，服从组织分配，很有可能，比如说大家就会想了，哎，万一战事爆发了，我还是得到前线去啊。所以家人有没有担心您呢？
没有，既然你选择这个行业，那任何突发状况你都有心理准备的，不能因为这个任务来了，你害怕你就去逃避，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发生什么状况，我们被派到前线怎么样？那就是坦然去面对，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就 OK 了。这我从小接受教育就是散养吧，我家人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很感谢我父母、我家人对我的支持。然后其实我父母他们也是在国内参军的，作为军人，保护国家、保护这国家人民是你的使命，所以他们倒不是很担心。去前线这些问题，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即使真的去的话，那作为澳洲部队和澳洲这国家，它肯定会有完善的一些保护我们的一个装备也好，系统也好。像我之前说的，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其实加入军队。不光光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更是一份投入了。您刚刚说了，就是说您现在这个厨艺，我个人理解跟之前相比，应该是大有长进了，对吧？
我觉得真的是无论做什么工种，你要有。保持一颗你的热爱这份工作的一个热情。因为我是个吃货，我喜欢吃啊。当你喜欢吃的话，你想研究。而且我们不单是做一般的菜，我们还有做甜点、糕点，还有那些 function event，就是我们都会覆盖到。那其实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跟你讲，就很巧，昨天 housewarming party 就是搬新家一个 party，邀请我的朋友来。那我是全程做的所有菜，然后摆得很漂亮，他们都非常的就是啊，你好厉害，怎么样？但是啊，这是我之前学了，我每天都是这么做，那我做出来就很简单呢。当他们享受你的美食的话，你会很开心的，就是你不吃，你会很享受，对，那种满足感。
您可以跟朋友说不用感谢我，感谢澳洲军队，他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大厨。
也可以这么讲，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能不能介绍一道军队里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菜系呢，让大家开开眼。
其实我们真的是做很多很多菜都很受欢迎，很多人会来我们基地吃饭，然后留下那些反馈，都说我们是真的非常好、高质量的食物。然后我可以这么想，周五大家就下班早嘛，我们周五会提供叫 fish and chips 鱼薯一个主题。鱼呢，就每次都不一样。比方说三文鱼啊，或者是澳洲其他的鱼啊，然后每次做法都不同，然后搭配其他的菜系，所以大家每到周五就很开心，就很期待哦，Fish and Chips Day，就一是下班早，二是能吃到很美味的、很新鲜的鱼，偶尔还请一些从外面的厨师来进来给我们做示范呐、啊，帮助我们呢、啊。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比方说这周周二我们会以 Italian 一个主题做一些关于意大利餐，下周二可能会是 Asian。对，我们会做一些这种调整，不但让我们作为厨师能提高自己的一个工作技能，对于客人也会有一些新鲜感。因为任何人经常去做一样东西，去吃一样，会就很无聊、很烦。那么提供新鲜感呢，大家都很开心啊，就很期待。今天我们有 Italian Day，或者是 Asian Day，或者是 French Day。
这个军队的堂食是对外开放的吗？我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受不了。这个想去
欢
对。
迎来，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比方说你认识我了，我去大门口接你，你要去做一些最基本的，比方说你是客人，要上电脑回答一些问题，然后观看一些最基本要注意事项，然后拿到一个你 visitor card，把你带进来，我可以带你去食堂吃饭，然后感受一下我们提供的食物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疫情期间呢，可能稍微会有一些限制。等疫情结束，欢迎你来，我带你来尝一下我们的食物。
哎，好嘞，哎呀，这个邀请是一定要接受的。我在想，就是说，军队会去鼓励多元文化的人士去加入其中吗？
对呀，会呀，多元文化不单单指从不同国家，还有一个性别比。那之前呢，其实女性参军的人数蛮少的，但是现在的占的比例已经在慢慢提高。因为澳洲它是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它会给所有人提供相等的一个工作机会。 无论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男性、女性年龄，而且年龄是很好。在澳洲参军，从18岁记得到50岁都可以申请。像我是 full time 就全职，那还有你可以申请那种叫做reserve，你有正式工作，然后你对澳洲不都很向往，然后你有一些闲余时间，那你也可以加入啊。比方说你是学工程的，然后你可以把你自己本身拥有这个职业的一个技能，然后带到部队，帮助部队去完善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比方说你一个月来一两次啊，都可以根据你自己时间来调整。
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有很多与军人有关的节日，比如说 Anzac Day。其实澳大利亚日也跟军人有关，我们经常会看到军人朋友们会去游行，有各种各样的节日，这些节日到来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像这种节日，我们都会去那种比较热闹的 city 呀，去游行嘛，真的是感觉是油然而生那种自豪感。当你穿上军装，跟其他同事一起在走这些阵仗嘛，老百姓会鼓掌，然后真的是感觉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些节日很多，它不单单是说是为了纪念之前那些先烈，而且还提醒现在活着人，这国家建设这么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它意义很大的。我觉得每一个穿上军装人都会觉得很自豪。我加入部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理由是，我想给我儿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建立一个 role model。他是男生嘛，现在12岁，所以说他真的是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启示。他刚刚之前2周加入了澳洲空军童子军呐，英文叫 cadet，他就很喜欢。他也觉得穿上军装非常帅气，因为他很喜欢各种飞机，他都知道。他会 follow my step。我跟他谈过啊，那你18岁之后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加入澳洲空军，然后可能会去做飞行员或者是 engineer 啊，都可以。而且澳洲部队给这些即将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之前孩子一个接触部队的一个 program gap year。
非常感谢您，所以我就说那句老话是这么来的，不，老话叫"上阵父子兵"，我们这是"上阵母子兵"，原来是这么来的。这真的是孩子跟着母亲一起，就是走到军队里面去了，以穿上军装为荣，看着母亲，哎，感觉自己很骄傲，自己也想披上军装。非常感谢经验跟我们分享今天很有趣的故事啊，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从事地勤，从事澳大利亚空军，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番滋味吧？可以让大家来一饱耳福。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代表所有的听众，向经验以及所有的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军人朋友们致敬，因为是你们才让我们感觉更加的安全，有你们在，我们的安全感以及敬畏感才油然而生。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